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张居士告诉我一桩事情。他说，最近台北学校的联考，许许多多的考生呢，到文昌帝君神像面前呢，去祈福。这个供养剧里面呢，千奇百怪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社会上迷信的风气非常的浓厚。这个现象到底好不好？实在说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。不但学生迷信，受过高等教育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口里虽然常常说到要破除迷信，要学习科学，可是在他们生活表现出来的依旧是深度的迷信。学生考试要去拜文昌帝君，大概文昌帝君呢是主管教学、主管呢考试的。这个社会大众啊，特别是现在民主制度之下，我听说许多参加选举的啊，选市长也好，选议员也好，都选黄道吉日去拜神啊，祈福，希望神明保佑他能够高票当选啊。这些举动啊，实在讲都充满了浓厚迷信的色彩啊。这种祈福能不能得到效果呢？给主说，完全不能。精神、时间、金钱都是浪费掉了，于事无补啊。实在说，印光大师在清末明初对于这种迷信的习气就有很深刻的观察。他老人家恒顺众生，知道大众有这些祈求，有这些必要，所以极力的提倡因果之说，希望大家明了因果的道理，了解因果的事实，都能够种善因得善果，破除迷信的观念。于是特别提倡了凡四训， 安思全书感应篇汇编，这三种书当时金大师极力的提倡，翻印的册数数量超过一切佛的经论，而对于社会地区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，毕竟是在那个时代资讯不发达，传播的工具还没有发明，所以普及的效果就受到很大的限制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认清事实真相，要想帮助这个社会端正风气，破除迷信，我们必须继承老法师的理念，效法老法师的精神，把这一份工作全心全力借助现代的高科技普遍被全世界来宣扬，如何使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有求必应？这句话是佛门里面早年就提出来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但是这种需求，有求的理论，有求的方法，如理如法，只求啊一定得到圆满的效果。如果说是违背了理论，不懂得方法，那你的求愿是不会达到目的的，也就是说你所求啊不能如你所愿。因此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要透彻的懂得。那么这个三部书我们过去都曾经讲过，了凡四训录音带，录音带以及讲记，这些都出来了。而文昌帝君殷志文是在安思全书里面，占全书的分量啊是二分之一啊。在台湾流通的安思全书啊是精装一本，上下两卷啊，也有分作四卷的。那么前面两卷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详细讲解，而且举出古今许许多多的公案来证明。原文字数不多，还不到600字，但是他的详细说明啊，以及印证的文字是非常的丰富啊，有几十万字之多。另外，《太上感应篇》本文只有1300多字啊，也不算多。可是他的讲解说明以及引证也是厚厚的一大册， 啊，大概有20多万字的样子，非常丰富。这是这三样东西是人生必读啊，不能缺少啊。啊，在近几年，有一位王警官，啊，他来见过我，我跟他也很熟悉。他发了大心，想成立一个了凡四训基金会，专门来推广这个工作。他来告诉我，我非常赞成。这是印光大师济世度生，救济这个社会，度化众生的真实功德。学佛要从哪里学起呢？一定要从做人学起。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做佛做菩萨呢？所以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教给我们修学的基础，这是三福啊。三福一共有三条，第一条人天福报，由此可知人天福报是要自己修的。经上讲了四句话，这四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讲这里面所讲的义理是无尽的深广。第一句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第三句是慈心不杀，末后一句修十善业，这四句人天福了。你要得人天大福报，你要把这四句做到。这四句前面两句是根本，就是孝亲尊师。中国这个社会，这个民族，在历史上经过5000年到今天还存在啊。道理在哪里呢？得力于伦常的教化。中国之衰是在近200年当中啊，为什么衰弱了？大家把伦常的教学舍弃掉了。日本人今天非常强盛，全世界都公认。日本人何以强盛？遵循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。我们舍弃掉了，人家还保留了。我到日本去参学，我对日本人有非常崇高的敬意，他保存了中国古典的文化，而且到现在他还去照做啊，将中国伦常道德的观念运用在工业、商业，所以它的工商业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。伦理的观念一直普遍在日本的民间。而我们中国人呢，已经把它舍弃了。认为这是古老的东西，旧东西不要了。 殊不知古老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，万古长新啊！日本人比我们有智慧，比我们聪明啊，他学习西洋的东西还能够保持传统的东西，吸收传统于西方人的长处，所以他的国家是世界第一流的一等国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，也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而日本从这个明治维新之后，实在讲他们学习了凡四训啊，朝野很认真地去研究啊，去理解，去实践，奠立国家社会良好的基础。而我们对这方面呢，疏忽了啊，所以我们的国力也落在人家的后面了。那么这三种书，从形式上来看，都是讲的因果报应，但是你要晓得，这是真正的事实。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谛，绝对不能够忽视，绝对不能说它是迷信。我们对于其中的甚深的意趣不了解，随随便便扣上一个迷信的帽子，把它舍弃掉了，这是我们的错误。今天这些学生们为了考试，希望考中去拜文昌帝君陈设供养，甚至于说准考证呢，都供养在文殊这个文昌帝君神像的面前，这就能保证考中吗？这是迷信的。如果说是去拜文昌帝君的人，供养文昌帝君的人，个个都考中了，不去拜他的都考不中了，这文昌帝君岂不变成贪官了？你们去行贿赂，他就包中了，不去贿赂他，不去供养，不去拜他，你的学术成绩再好也考不中，这岂不是变成一个贪官污吏了？这样的心态是十足的迷信的。文昌帝君是正神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福德正神，你把它看作贪官污吏，把他看作邪神，把他看作黑社会的头目，这个罪过就很大很大了。你怎么能得到他的保佑？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对这些天地鬼神呢？要用庄敬来对待他，要用正大光明的心态。我们晓得读书，读书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求智慧，求技能。我们有了智慧，有了技术能力， 就应当为社会大众谋幸福，贡献出自己的心力，为国家为群众，这样自自然然得到这些福德善神的帮助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明来帮助你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份能力啊，有这一份真实的功德了，他才能帮得上忙啊。你自己没有这份功德，他想帮也帮不上啊。这个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明了，要明白。供养祭祀天地鬼神，我曾经说过，这不是迷信，是教育啊！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，国家啊，政府、民间，逢年过节都知道祭祀祖宗，这是中国固有典型的文化。祭祖的目的在哪里呢？《论语》里头讲得很清楚，慎终追远呐、啊，其目的呀是明德归厚。我们对于千百年的祖先都还怀念，都还感恩，念念不忘，眼前的父母尊长哪有不尊重的道理呢？哪有不感恩之理呢？所以要晓得，这是根本的教学。所以祠堂决定不能够废除啊，祭祀不能够废除啊。国家年年提倡祭孔子，孔子是师道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人如果不孝顺父母，怎么可能尊敬师长啊？所以佛家基础的教学第一句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才奉祀师长，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在古代帝王有宗庙啊，不忘记祖先，平常百姓之家有祠堂，从远古一直到现代，团结我们这个民族啊，使我们这个民族，古老的民族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历史所淘汰，而且看到这个民族还是有前途，还是有希望的，那个根源就在此地啊。所以中国的教育，佛法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。成佛做祖无非是将孝敬发扬到极处啊，孝敬做到究竟圆满，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成佛。 啊，成佛不是讲别的，我们对于天地鬼神啊，今天我们特别讲文昌帝君，我们供养文昌帝君，应当要学习文昌帝君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文昌帝君的音质稳，不可不读，不可不明，不可不遵照奉行。如果我们熟读，深解其意，认真努力的奉行，你必定得神明的佑助啊！然后才知道啊，有求必应，你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，不是为一个人名利去求神呐、啊，是发愿牺牲自己，奉献自己，为众生、为社会、为人群去工作，你才得到神明的佑助，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关怀照顾啊，这就是佛门当中所讲的加持啊，保佑啊。我们一定要学文昌帝君的存心啊，他存的是什么心呢？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悯人之孤，容人之过，广行音质，上格天心呐、啊！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？我们是不是存的？众生有难，特别是现代的社会，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灾难了、啊、灾难是怎么形成的？迷信形成的。迷信从哪里来的？迷信是从自私自利而来的，人起心动念都为自己啊，为自己的名闻利养，这是迷啊。于是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，他相信这个，其实他错了，全盘错了。而事实的真相，损人决定不利己。你要想利己，一定要利人，利他才是真正的利己，这是真理，是真谛。现在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呢？几个人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呢？平民为自己的身家做损人的事情啊，乃至于一个国家主政的人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，往往做出损害别人国家利益的事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出自于自私自利，想法错误，看法错了，做法错了，于是乎灾难就来了。这个灾难已经非常明显地形成了，有事之事时时刻刻在提醒大众啊，譬如科学家给我们提出的警告，如果今天地球上环境保护要做得不好，还要像现在继续在成长的话，他们的警告是50年之后啊，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了。50年时间不长啊。啊，为什么不适合人类生存呢？今天在地球上空这个大气，光化的污染快要达到饱和点了。如果达到饱和，这个上空啊，它不能够复活，那么这个污染必定降落在地面。就是降落在地面，落在这个地区，不但这个地区动物不能生存，连植物都不能生长了。这个灾难比原子弹还可怕了啊！原子弹的战争人还能够控制啊！啊，这种光化污染将来落在这个地面上，这是没有法子抗拒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善现在的这个污染的环境。那么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从飞机排射出来的废气，啊，汽车、工厂，能不能叫这种全部停止呢？那现在是绝对不可能，不但不可能停止，而且不断在增加。这怎么得了啊？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科学家是充分的理解，无可奈何，束手无策。啊，这个灾难，眼看就要降临了，这是人类的浩劫。啊，东西方的预言。都说到这一次的大灾难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幸存，那实在讲太少太少了。空前的浩劫，这个劫难是人为的，就是破坏了地球自然的生态。所以科技带来的是有一些方便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真正是得不偿失啊！中国人有没有科技的能力呢？有没有科技的智慧呢？有，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东汉的时期，中国人已经做这个滑翔的飞行了， 那在《三国志》里面，大家看到诸葛亮造的木牛、牛马，那是机械化的运输啊，就懂得利用啊机械的动力啊。为什么他们死了以后，把这些技术全部毁灭，不留给后世？他们有智慧呀，有远见呐，知道这些科技发达了会带来人类大灾难啊！所以中国古圣先贤，他们有技能、有智慧，他们有慈悲心，对历史负责任。啊，外国人，他们有聪明智慧，他们想的没有这么远了，没有想到之后这个科技产生这些副作用啊，会对整个人类带来了广大的灾难。这是大家见到的。还有一点大家疏忽掉的，那是人心的污染，绝不亚于自然生态污染。啊，人心的污染是贪嗔痴慢，佛称它叫三毒啊。儒家的教学，佛法的教学，总是叫人看破放下，将这个三毒烦恼啊，把它降低。啊，使它的长成啊缓慢，聪明智慧高的人，不但防止贪嗔痴三毒的成长，而且把这个三毒消灭。啊，把三毒烦恼转变成高度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正达到佛法教学的目标。啊，转三毒为三慧也。啊，现在我们也把这个教学疏忽掉了，迷失掉了，贪嗔痴不断的在增长，加速度的在增长，普遍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，这怎么得了？啊，内有三毒，这个外有这些污染，这个灾难还得了啊？啊，几个人真正觉悟了，醒过来了，发大慈悲心救人之难。救人之难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！大家都搞贪嗔痴，我今天把贪嗔痴彻底放下。大家都在搞个人的名闻利养，我要把名闻利养舍弃。不但要用口头文字来宣扬，自己要做一个榜样给人看。我能舍弃贪嗔痴，舍弃名闻利养，我的生活日子还是过得很好啊，还是过得很自在啊，还是过得很快乐啊。为什么不走生路，偏偏去走死路呢？所以今天这个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意义比过去更深更广，要有更高的智慧，更好的技术，才能够济急救危。这是文昌帝君的存心啊！ 特别是讲到容人之过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只要人能够改过自新，我们就应当容纳他，就应当帮助他。啊，广行应知，这个应知就是我们做一切的好事，不必让人家知道啊，不需要让社会大众表扬啊，这一表扬，我们所做的功德都报销了啊，所以叫积阴德，阴就是我做种种好事，不要让人知道啊，这就是阴德，这叫阴功啊。现在人做坏事不愿意让人知道，做一点点好事巴不得社会大众都知道，都表扬他，好人好事果报啊就报掉了，但是他的罪恶是累积在那个地方，善的因呢很快就报掉了，这个恶的因呢永久潜伏在那个地方，将来这个恶报啊不堪设想啊。佛菩萨教给我们，我们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，我们所做的坏事恶事啊是赶快希望人家都知道，叫发怒忏悔啊，你的恶行大家知道了，人家都责备你，这一责备呀，就爆掉了嘛。啊，所以希望啊，我们的恶业赶快爆掉，我们的善业累积在那个地方，往后啊，我们的善报就厚了。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，聪明的做法。啊，文昌帝君教导我们的这些话。言语不多啊，全文不超过600字啊，真正有心要学的，有心要效法的，应当把它背诵得很熟，应当啊字字句句啊去研究，深解意趣，认真努力的奉行啊。这个里面有两句我特别提醒诸位同修，他两句应照经文创修寺院啊，大家读这两句千万不要以为是提倡迷信啊，我们要懂得它现代的意义啊，应照经文，经文都是劝善，都是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的啊，所以这些应当要大力的来流通。寺院是讲学修持的处所，绝对不是提倡迷信啊。那么现在寺院里面他们做的是什么，我们不必去理会，我们要懂得寺院是推行佛陀教育的一个场所啊，这个里面呢经常讲经研究讨论，研究如何把佛的教诲这些理论方法落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落实在我们日常工作里面，甚至于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都不违背觉正境的方向，觉正境的原则，这个寺院道场那就是真实的道场。文里面有点夜灯一照人行，这是古时候，现在晚上这是灯火通明啊，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我们应当体会它甚深的意义。 灯是智慧啊。众生在迷暗当中啊，我们要帮助他破迷开悟，那就是点夜灯啊，以照人心。啊，造河船以济人渡，啊，从前交通不便，遇到河一定要有渡船，渡过去。现在交通便捷也没有了，不需要了。我们读这个经的，读这一句的时候，我们要能体会到，啊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利苦得乐啊。这就是造这个渡船的，特别是佛在经上讲，啊，佛讲经说法，就好比是渡船，啊，从这个生死岸渡到涅槃岸了，从我们六道轮回的这个岸呢，渡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岸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渡船是什么呢？渡船就是讲经说法。我们今天利用电视广播，利用啊这个国际网络，啊，电视的广播，国际网络啊就是渡船，啊，利用这个好工具，讲佛法，讲善法，讲破迷开悟之法，推荐给社会广大的群众，使他们看到了，使他们读到了，明白了，体会到了，都能够啊觉悟过来，那就是达到彼岸。啊，后面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开始，我们特别要记住，绝不因为私仇啊，私人的怨恨使人家兄弟不和，不可因为小利使人家父子不睦。这两句话推广起来，绝对不可以因为个人的这个利益啊，破坏了团体啊，使团体不和，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利益或者我这个小团体的利益啊，破坏了大的社会整体的和睦，那就是造极重的罪业了。啊，善人我们一定要亲近，恶人我们一定呢要敬而远之。远不是说回避他，啊，不是说不理他，远是我们不能学他，啊，亲近是我们要效法他，我们要学他，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才能真正如佛所说有求必应。啊，所以有求必应也不是一句空话，啊，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，有很多这个善巧的方法，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懂得这些善巧的方法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才能真正得到有求必应，就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功名得功名，求儿女得儿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乃至于求做佛、求做菩萨都能得到啊，没有得不到的呀。啊，以我们现前大众这个心态来讲，每一个人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都非常注重啊健康长寿， 啊，都希望自己能够减缓衰老。能不能做到呢？通通做得到。但命里面没有的也能做到。了凡先生这个算命的给他算寿命只有50多岁啊，他并没有求长寿啊，但是他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，他的寿命自然延长啊。所以这是祈求当中最困难的啊，求寿命求长寿啊都能得到，何况其他的啊，其他的比寿命来看的时候那是小利益，最大的利益都能够求得，何况这些小利益呢？啊，功名富贵是属于小利益，没有一样求不到。啊，至于怎么样去求，那我就今天在此地介绍诸位，你一定要细心去研读《了凡四训》《安思劝书》《感应篇汇编》这三本书，是印光大师在世一生极力提倡的，在我们台湾也很流行啊，也很普遍，这些东西诸位都很容易找到啊。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景美的华藏图书馆，那么其他佛教的这些团体啊，几乎都有流通，多半呢还有赠送，诸位有需要啊，可以写信到这些地方他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帮助大家，都会满足你的愿望啊。所以求佛求神也并不是完全迷信啊，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，你明理如理如法，那就不是迷信了啊，这是正信。假如你昧理啊，不如法，那是迷信。迷信是不能够埋怨的啊，这一点呢，希望同学们一定啊要明白，要了解。一定要遵循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一定要习如这个境界啊！现在学佛的人很多，真正习如的人不多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是佛法常讲的业障啊，你有障碍，所以你虽然修学，虽然经历很长的时间，依旧不得其门而入啊。障碍是什么呢？说个最简单的话来说，障碍就是自私自利，佛法讲的我执啊，烦恼障啊，啊，使我们不能够入境界啊，不能切入，也就是说真实的功德利益我们得不到啊。那么我们晓得障碍了，只要把障碍除掉，就有求必应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必需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，从前起心动念都是为我啊，自私自利，从今而后啊， 我们起心动念为社会，为大众，为一切众生，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。念头一转，业障就消除啊。消除业障啊，你自然就生智慧了。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智慧才能真正达到有求必应。希望诸位同修遵循印光大师的教诲，认真去读诵这三本书，去研究，去实行，然后你拜佛、拜菩萨、拜神，决定是有求必应，求什么都能够得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谢谢。